诸位能够记住这个原则，佛法才能够非常顺利红遍全世界。就在哪一个国家你建立佛堂，就是哪一个国家的形式。我当初到美国有这个机缘建这个建一个佛堂，我的想法就是模仿美国的白宫，美国总统住的白宫，我们小一点呢也做成那个样子，一定是美国化，让他们的人民一看到这个建筑非常欢喜，自然就走进来。佛像呢要建造成美国人的面孔，他一看的时候呢很亲切，这个佛法才真正传到美国啊。如果佛像不像美国人，佛法没有传到美国，佛法不度美国人不能在美国生根，但是一度美国中国的侨民，那是决定的错误。这就是足有一切设施都要本土化，要现代化，这才行。这宫殿式的建筑已经过了时代。我前年到大陆，到北京去访问，见到这个他们那边的会长道普夫拉里斯，我们谈得很融洽，谈了四个多小时。我就给他建议，大陆上现有的这个寺院恢复起来，作为观光旅游的目的，替国家赚取外汇。他们现在这样做我赞成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些地方是古代修行的道场，现在没用处。现在什么呢？它因为历史悠久，道场不破，游客很多，修行人要非常安静，这样一天到晚游客那么多还修什么行？干脆都做观光旅游的道场。希望呢他们佛教会选择好的场这个住所，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另外建新的道场。新道场这个建筑完全建成学校的方式，它是教啊，等于说是能够办十个专科大学，佛法十个宗，每一个宗派建一个大道场。他听得很开心，他说我这个构想呢很现代化，很能够适合于这个时代。因为现在交通方便，不要再做多建道场，十个大道场一个宗派建一个，而且名称呢改掉，不要再用寺，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，是汉朝时候的称呼啊。这个寺是直接属于皇帝管辖的一级单位的机关呢，就叫寺。所以皇帝底下有九个寺，这个寺绝对不是佛教啊。寺的长官叫卿，中国从汉朝军巡跟相学就分开了。宰相底下办事的机关叫部啊，他的首长叫尚书，就现在的部长，等于说是司，像现在的这个行政机关就像局啊，直接属于总统管理啊。所以他从前呢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啊，他不是像现在这个形态，他是办事机关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皇帝对他很重要，所以特别成立一个机构，也属于跟他这个底下办事机构平等排列。这就是九个寺就变成十个寺，这个佛教的寺称为德玛寺，当时的首都在洛阳。德玛寺他是办的什么事情呢？佛陀教育，等于说佛陀教育是皇帝自己来管的， 宰相底下管教育的是礼部，这样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部。宰相这个教育部是以孔孟教育为主，那么皇帝下面这个教育呢，就是佛陀教育为主，因为这个教育是皇帝自己来主持，自己来推行，所以他普及到全国，这个影响力以及扩展呢，远远超过了一般教育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历史的根源，所以现在这个名称呢，要把它换掉。人家一看到寺，就想到什么？想到庙，想到庙呢，就想到死人，这样不能去，去是要死的呀。你说这糟糕不糟糕的？谁都不愿意进来。如果这个地方是个学校啊，谁不愿意进来呢？大家都非常欢喜进来，所以名称要改。改什么样的名称呢？如果是教学的场所，就改学院。是个宗派，这个净土宗的净宗学院，禅宗学院，天台学院，显首学院，一个宗派，这都是专修、专学、专科大学。如果是大众在一块修行的呢，叫学会，这个名称很好。所以夏言居老子是提倡这个净土宗净宗学会。不要用寺院当中，这个从前的名称已经过了时代了，不要用学会，禅学会，天台学会，华严学会都很好，让人家一看，哦，这是一个教学的这种形态，一种教育的机会，没有一个不愿意进来，没有一个不欢喜来接受，所以一定要迎上时代。原本佛教是领导时代，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，现在我们落后，落到最后，赶不上时代了，佛法如何能够普及到大众，如何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，能够帮助大众得到真实的安乐，必须要从证明开始，要从佛教的现代化、本地化做起，佛教才有前途。那么，这是我对于诸位同修的一点小贡献。这个经文下面是为我们介绍一位典型模范的地藏法门的修学者，修学这个法门的人，我们跟他学习，所以佛法这个殊胜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佛法教学的艺术，它不但有理论、有方法，还带表演，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，这个是最圆满的教学，在这个大乘圆教经典里面，这种例子很多，像华严经最后善财童子53参是表演给我们看，一个大乘的修学人，他在这个世界他怎么样生活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如何把这个理论方法活活泼泼的运用在生活当中，做给我们看。 教会上有25位菩萨，叙说他们自己修行正果的经过，25连通他们，也让你们看。在这部经里面，佛以婆罗门、光目、长者子来做代表。在生活当中实际上修学这个法门所得到的成就，所得到的利益，也是做出来给我们看，这样的教科书啊才真正圆满，才真正值得我们赞叹。教科书内容的编辑一点缺陷都没有。从前方东美先生在世界上对于佛经典的赞叹，他说那是世间最圆满的教科书。那我们古今中外这个典籍啊，都不能够跟他相比，他都在表演啊，实际啊做出来给我们。那么长者子他这个发心修行的原因是见到佛的相好，他问佛，你为什么有这样庄严的好相？我就告诉他如何修行，修行是因，这个相貌也是果报，这个身相是果报，善因的善果。这个看相的人要常说，相随心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得好相，你先要修好心啊，你有好心。必然是一个好相，他是从这儿发心，这是第一个。在这个法门里面，教给我们修行做典范的，为什么把长者子放在第一个？这个用意很深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的教学不重视谈玄什么，佛法教学着重在事实啊。诸佛菩萨幸福快乐健康长寿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现实的样子。我们要想得到，念念当中要想求得，佛菩萨就是个榜样，你向他学习就行了。这是第一课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的弟子们无论在家出家，要么有一个端正庄严的好像，令一切众生羡慕，我们就对不起老师了，我们就不是尊师重道，也要对不起父母了啊！这就是不孝，不孝亲，这就是不尊敬老师啊！为什么呢？没有修得好嘛！这个要记住，无论出家弟子、在家弟子，都要认真修行啊，使自己真正快乐、幸福，这个活活泼泼的相，叫人家一见就生欢喜心，一见的 生恭敬心，生羡慕之心，想学你，佛教自然的推广，自然就介绍出去。这个是自利利他，第一第一个，所以把张斋子放在此地，有这样深的意义。诸佛弟子一定要明了，一定要认真的去学。那么下面婆罗门女教给我们一个修学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尽孝。尽孝的这个力量帮助他修行正果，他是因为父亲而会，是因为他母亲故事，母亲在生前造的罪业很多，不相信三宝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，知道他母亲造业一定堕落在佛道，为人子女一定要从地狱里把他母亲救出来，这个才是孝心。怎么个救法呢？在他那个时候，也有佛出现的时间，这一尊佛的名字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但是佛已经灭度，不再是，是佛的相法时代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，相法也过去了，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，相法一千，末法一万，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，末法的初期。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啊，她遇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是相法的时候，所以她见到佛的相，见不到佛本人，他在佛像面前祈求，求佛，说佛很可惜佛不在世，佛要在世的话，我要问问我的母亲在哪里，佛一定会告诉我。那么他这一份这个祈求的心非常恳切，感动佛以音声报佛，佛没有现象，这是感应，至诚感通，人真诚到极处，必定能够与佛菩萨感应大教，这是叫做真诚就有感应。那么佛告诉他怎样呢能够救助他母亲呢，并没有说他母亲在哪里，叫他回去念佛，叫他自己修行，修入这个境界，这个是教学方法最高明。他回家去认真去念，念了一天一夜，他就见到这个地狱地狱下，遇到这个地狱里面主事的鬼王， 王告诉他，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可以来，一个是受罪的人，造地狱业因受罪的人回到地狱来，另外一种人呢是菩萨，菩萨到地狱里面来参观，到地狱来呀、说法度众生。除这两种人之外，这个地方都不可能到的。我们看了这段经文，婆罗门女是外道，婆罗门不是佛教，是外道。外道的女子念佛一天一夜，她就成了菩萨了。想想弥陀经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，没错，他念到什么程度呢？虽然一天一夜时间不长，他得一心不乱。这个一心不乱呢，最低限度是四业心不乱。四业心不乱呢，就是菩萨。因为四业心不乱，跟阿罗汉的境界相平等，就有能力参访地狱。他为什么能够在一天一夜，是个外道凡夫女子身，就能够念到一心不乱，证得菩萨的果位？是因为他孝顺母亲，救母亲的心切，才一心一意去修持。假如他的母亲没有死，不堕地狱，他永远不能够成为菩萨。你晓得，他只能够成为菩萨，是他母亲帮助他的。母亲这个功德，就离开地狱上升他离天了，就脱离地狱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你才知道，我们今天讲超度，超度必须自己修行正果。亡人呢，这个福，这个福报，我们真诚去修，自己超凡入圣，是因为他这个因缘，我们才能够做到的。他有这一份的福，他才能够上升。道理在此。假如我们只是给他念几遍经，自己没有一丝毫境界，他得到的利益是太有限太有限。为什么呢？念经口善而已啊，除了口比骂人强一点之外，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好处？这是把了这个孝心怎么样尽孝，给我们表露无遗啊！这是我们要修学的主旨。我们今天如果要帮助亡人祖先要超度他，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。如果我们要慈悲一切，普度一切众生，也要认真努力修学。这是互为因缘，相辅相成。没有这个孝心力量在推动，他不可能这样的精进，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佛叫他念，念的是本师佛。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没有叫他念阿弥陀，所以我们看到奇怪，地藏经上时时多多都叫念佛，但是都没有叫念阿弥陀佛。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都劝人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地藏经上没有？ 地藏经是讲孝，孝是讲念本师佛，这是用我们最亲近的这个老师，我们的本师佛是释迦牟尼，我们无论是读念阿弥陀佛，最初也要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念三称之后就称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？是本师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尊重本师，就是依教奉行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地藏经上字字句句教导我们不忘本，它的用意在此，一定要看得出来，不要再跟你说怀疑为什么没有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没有叫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这个空路他的宗旨意趣不相同，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，这个是修学的根本之根本。明白这个意思之后，对于我们自己修学，对于我们怎样孝亲尊师，都有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一个学习的方式，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如果我们的双亲现在还在，再好了，比婆罗门女啊那个帮助他的母亲那个容易的多了，堕到卧道里那个超度是真难，现前在要劝导父母说，那么有些父母排斥佛教反对佛教，这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把他的原因找出来，把那个原因解开，他就相信，他就会接受了。这要智慧，要善巧。这才是真实的佛法，不要过分的执着。佛家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父母没有不爱儿女，为什么不准你学佛呢？学佛吃素怕身体坏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，那你要学佛在你父母面前多吃几块肉也没关系，绝对不犯法，诸佛菩萨看到也欢喜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要度父母。你的父母说学佛可以吃肉吗？可以，那这个佛行，这个佛可以学，那他就学佛了吧。只教他的事不要杀生吃三斤肉到他学了一个阶段之后，慢慢再告诉他素食的营养比肉食要好，他就欢喜，慢慢地来让他接受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佛教徒的面孔摆出来，你们吃肉杀生有罪过啊，你们将来都堕地狱啊，那个父母越听越生气，不但呢不能够接纳你，而且还回谤三宝，还到处宣扬，你们注意啊，小心你家的儿女千万不能学佛，学佛就坏了，这都是善巧方便自己要会，这样才能够度现前的主，让他认识佛法，了解佛法，修学佛法，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我们才真正的尽到效果。